天象有变，俄乌面临新威胁，专家预估战事结果。不是核武，专家说俄罗斯有更吓人武器。余茂春说，台湾人挺起乌军，面对独裁政权无中间路。开战以来首次，乌克兰外长致电中共外长这样说，极罕见香港国安处警戒会面大律师公会前主席。45公里的路要开57个钟头，乌克兰人漫长逃难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事陷入僵局，在首轮谈判无果之后，俄罗斯媒体透露，双方定在3月2日进行第二轮谈判。台湾中央气象局局长郑明典日前贴出气象图画，北极强冷空气预计在3月5日左右袭击乌克兰。对于后勤补给存在巨大漏洞的俄军来讲，这个将会造成威胁。郑明典2月28日在面书公布气象图，令网友为乌克兰人担心的同时，亦猜测这个是否会为俄军带来足够的压力。不少人留言讨论说，战役会更加艰苦，希望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还能够撑下去，有主场优势的不怕，怕的是要靠补给的。俄罗斯如果后勤补给被乌克兰民兵截断，这场雪将会掩埋俄罗斯的前行大军，希望快点结束，两国人民都是无辜的。亦有提到，早前俄罗斯前外交副部长费多罗夫透露，普京中开战前曾经下令要在3月2日前胜利完成军事行动，或者就与气象预测有关。一名美国国防部高层表示，向基辅前进的俄军军队在过去24个钟头内几乎无推进，可能是因为后勤问题、燃油及食物短缺而被冻结在原地，不过亦有可能是俄军暂停前进，重新进行战术评估。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军事专家霍夫曼认为，俄军在后勤及通讯方面遇到巨大问题，整个行动一团糟。美国国防部表示，俄军在入侵6日后仍未控制乌克兰的制空权，亦没有占领基辅、哈尔科夫、南方港口马里乌波尔等关键城市。目前俄军的推进远远落后于普京的预期，俄罗斯又遭遇空前孤立与制裁，形势看起来是对普京不利，以至于就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遇重炮火攻击的当下，国际间已经响起俄罗斯可能失败的声音。美国之音3月1日的报道中，独立时评人郑玉光说，时间拖得越来对普京越不利，在他看来，普京入侵乌克兰已经失败。郑玉光甚至评估说，如果考虑到最极端的情况，这个可能导致普京落台，甚至会引起普京在21号电视演讲中提到的他最苦恼的事，就是令俄罗斯联邦再一次好像苏联一样解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理查德哈斯亦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的是普京获胜带来的风险，现在我们亦必须面对普京失败的风险。不过亦有西方官员观察人士警告，目前作出乐观预期仲为时过早，俄军已经摧毁上千乌克兰军事据点，正对基辅形成合围，同时逐步进入两栖进攻，一旦俄军掌控制空与制海权，外国援助亦无法发挥作用。白俄罗斯记者吉赞3月1号在 Twitter 透露，在当日安理会议上，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展示了一张地图，似乎是俄军入侵实况。地图列出被白俄罗斯导弹摧毁的乌克兰军事设施以及俄军进攻的方向，并显示乌克兰已被俄军分割为四个部分。国防分析专家作家萨顿转发这一段推文，并评论说，地图部分细节显示俄国海军准备从乌克兰东部登陆，证明俄军的确计划两栖进攻。萨顿写道，白俄罗斯总统居然将这么重要的信息在国际间展示出来，是情报方面一个重大失误。俄军两栖登陆计划 可能因为土耳其关闭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内尔海峡，禁止包括俄罗斯在内所有国家通过而受到影响。近期俄国总统普京刻意释放疑似考虑动用核武的信号，引发国际社会紧张。不过相对而言，专家更担心他使用另一个更吓人的武器，限制石油出口。据 CNN 报道，自俄国进犯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对俄国采取的惩罚性经济制裁已经让卢布贬值至历史新低，亦令莫斯科交易所暂时无法进行股票交易，而且普京甚至无法动用部分紧急资金来缓解制裁对俄国的影响，俄罗斯恐会面临金融崩溃。报道指出，对于这样的经济制裁，普京还有一种可怕的应对措施，就是限制石油出口。对此，摩根大通警告，如果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减半，油价将会疯狂飙升至每桶150美元，相对于近期高位的106美元，增幅约高达41%。不过，石油和天然气在2011年至2020年期间占俄国政府平均年收入的约43%。如果禁止出口，恐怕对俄国本身影响亦都不小。所以，一般认为普京不会采取限制石油出口这一做法，但亦有专家持有不同睇法。摩根大通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卡内亚表示，从普京的演讲中可以听出，他对西方国家相当不满，担心各国低估了普京采取限制石油出口措施的风险。中国问题专家袁茂春正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一起在台湾访问。袁茂春出行前曾经在接受自由时报专访时，就中共政权本质、台海形势以及俄乌形势等进行了深入剖析。袁茂春说，中共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列宁主义政党，更具危险性，对自由民主的伤害更有系统性，而且有长远规划，所以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的威胁乃至和平自由民主的威胁是我们这几代人最大的课题。他认为中共掌权到现在一直为了两件事不断折腾，首先是想证明中共的伪光正，另外就是要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基本上所有政治运动，无论参与朝鲜战争定是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包括改革开放以及习近平的伟大复兴理论，都是围绕确认这两个主题，上下折腾，集中力量办蠢事和坏事。对于台湾部分在野人士指控台湾现政府抗中导致两岸关系不好，余茂春认为，与其说抗中，不如说是蔡英文政府不献媚中共。台湾有亚洲最进步的民主，有先进的科技发展，在全球贸易系统中担任重要责任，而且多有建树，台湾文化与政治各方面都是奇迹。作为台湾人应该挺起腰杆，在国际上亦都应该享有应有的地位。他谈到乌克兰危机话，乌克兰本身亦要吸取教训，过去几十年想走中间道路，自己没有立场，有时想亲近俄罗斯，某些时候又想亲近西欧，两边都无法靠近的时候，又跑去给中国提供保护伞，甚至是中共的核保护伞。乌克兰与中共几十年来关系暧昧，应该吸取教训，包括乌克兰向中共输送大量俄罗斯设计制造的军工产品，从航空母舰、两栖作战舰艇到重型轰炸机引擎，都是乌克兰低价甚至免费给中共。但睇而家乌克兰的形势，更应该认识到面对独裁政权，绝对不能够走中间道路。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3月1号致电中共外长王毅，呼吁中方促请俄罗斯停止侵略乌克兰，这个是继白宫之后国际间再度对中共施压，亦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中首次公开传出通话消息。路透社报道指，中俄近年关系越发亲密，双方已经从策略婚姻进化到准同盟关系，但中方与乌克兰亦存在良好的贸易关系，却不愿意加入国际谴责行列，甚至拒绝将俄罗斯 斯出兵乌克兰定调为侵略。报道引述乌克兰外交部的声明指，王毅对乌克兰外长回应称，中方已经准备好尽力寻求所有依外交途径结束这一场战争的方式。王毅仲重申，中方始终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乔治华盛顿大学佐克教授、前任美国国家东亚情报官员保罗希尔3月2号发推文，分析中共为何拒绝谴责俄罗斯，认为一切需要追溯到2月4号中俄签署的联合声明。声明反复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够亦都不应该脱离世界安全，以他国安全为代价而实现自身安全。希尔认为这个是莫斯科对北约东扩的抱怨，亦是北京对台湾问题及美国印太战略的抱怨。俄罗斯与中共在这方面产生了共鸣，2月4号的联合声明基本上将北约的扩张等同于美国的印太战略。希尔说，华盛顿将中共定义为对民主和全球秩序的威胁，北京认为美国旨在寻求中国政权的更迭。习近平仲认为，即使他和普京决裂，美国对中方的威胁仍不会消失，但问题是北京将乌克兰视为牺牲品，又是为了什么更高的利益？评论区不少人提出北京的目标是台湾，不过俄乌战争发展至今，出现很多外界根本没有预期到的景象，例如欧洲国家展现许久未见的团结一致，从金融制裁到军事援助乌克兰，欧洲议会甚至愿意为乌克兰加入欧盟，开辟快速通道，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系统的力度显著。普京早前对此表示藐视，但现在不得不下令自3月2号起禁止将美元带出俄国，这个都会令北京在筹划进攻台湾时却步。与此同时，北京仲需要担心自己是否会因俄乌战争承受某种制裁或进一步损失。目前国际间已经出现中共是否事先知悉俄军准备入侵的讨论。今年仲有20大，中共于内于外都有众多挑战。3月1号早上，刚卸任的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夏博仪由两名身穿西装的男子陪同前往湾仔警察总部。香港多家媒体指，夏博仪被国安处要求交代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的行为等。这次警戒会面长约两个多钟头。另外有知情者透露，夏博仪下午离开警察总部，没有被捕。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被警戒会面极为罕见。据自由亚洲报道，夏博仪一直是活跃于香港人权活动。他1995年与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戴启思、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等人成立香港人权监察，并成为首任主席。香港人权监察成立主要是监察港府的法例、政策和活动，捍卫和促进人权。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有和平集会的人士被捕并被判刑。去年4月，仍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的夏博仪接受媒体专访时指出，如果市民和平表达的权利被剥夺，最终就可能会转向暴力途径。之后，中联办发声明指控夏博仪是反华政客，但夏博仪后来接受港媒专访时强调自己不是政客，亦不反华。俄乌战事以来，已有超过50万人逃离乌克兰，但是这一逃难过程相当艰辛。据 TVBS 3月2号报道， CNN 主播从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坐车前往边界，结果卡在长长的车阵中。这一段只是45公里的路程，有些人要花上57个钟头。据报道，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车站人群爆满，所有人都急住想要逃离战火，但由于乌克兰的规定，18至60岁的男子不能出国，因此很多出逃的妇女被迫含泪与家人道别。除了被卡在路上无法前进的难民，还有很多成功逃难到波兰的人，但他们没有地方去，只能够暂时留在庇护所。当地正在落大雪，亦令难民的处境相当艰辛。亦由于前往波兰的人数实在太多，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转道逃往罗马尼亚。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沙特马许28号表示，最新的数字大约是500,000人，但我们要强调这些数字每日每个钟头都在上升，大部分难民前往波兰，亦有大量前往埃尔多瓦、罗马尼亚、匈牙利、伊洛伐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